保罗先来学习圣经，所以他能够进行比较，看出那是不是真理。他借着旧约得到了真理。保罗是一位旧约的学者，有多少人知道这一点？他受教于当时最好的学者加玛列的门下，他是个杰出的学者。保罗精通旧约，我今天上午说过，我认为他第一次受的震动是目击了斯提凡的死。有什么东西一定抓住了保罗，因为在他所有的著作里，他一直提到，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哦，但是神有不同的见解。保罗是那个时代最有能力的人之一。让我引用一位诗人的话说，看哪，圣徒保罗，伟大的使徒，他的衣袍明亮而洁净。啊，一定有呼叫的声音，当我们全体在那边相聚。那伟大的日子里，我将看到他接受寻教者的冠冕和奖赏。前不久，我拿着一支钢笔，站在他写这些书信的监狱里。保罗是寻道者，他们砍下了他的头，把他的尸体扔进了下水道里。这个小个子犹太人说，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我在以弗所与野兽搏斗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那些爱慕他显现的人。啊，我多么喜爱这些话呀，我想要被列在那些人里面。我们过去常唱一首老歌，你列在使徒之中了吗？你列在使徒之中了吗？心里纯洁，等候盼望他显现，他要快快来临，我想要列在他们之中。希伯来书的作者继续写道，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就是我们今天上午讲的第二节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天使是什么？就是先知。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你要明白，这不是我们自己的观点，这是圣经说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后来他又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道既是确定的。天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使者。既然神恩高使者，我们如果被恩高，我们就是神的使者，我们是派往这个世界的使者，是天上来的大使，承认我们是客旅和寄居者，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在寻找一座由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我们不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贼也能挖窟窿来偷，我们积财宝在天上，那里有耶稣坐在至高者的右手边。啊，知道这一点是多么荣耀和美妙啊！我们建立盼望在耶稣的宝血和公义上，而不是在其他的任何事情上。当我交付我的魂在耶稣的手上，他就是我的盼望和安歇。站在基督这坚固的磐石上，其余一切都是流沙，其余一切都是流沙。埃迪佩罗尼特在受逼迫的时候是怎样写出这首歌的歌词啊？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实的，神的使者说出来的道就是确实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如果我们不听从那天上说话的基督，注意，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想一想吧， 这救恩起初是主亲自讲的。基督开始他的工作，他做了什么？我们注意他，看他如何的谦卑，不张扬。他不像是伟大的神学家那样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是谦卑的、温柔的、文雅的。他不是一个伟大的传道人，在街上听不到他的声音。使徒约翰出来的时候像一头吼叫的狮子，而耶稣是一个传道人。耶稣不是一头吼叫的狮子，但是神用他的道来证实了耶稣。神与基督同在，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注意彼得怎样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耶稣说，你们在假冒为善的人呐，你们看见太阳发红又发暗，你们说天气要变坏了。如果天空明朗，阳光灿烂，你们就说天气要变好了。你们能辨别天空的迹象，却不能辨别这时代的迹象。如果你们认识我，也必知道我的日子。若是他今天晚上喊叫就好了，他的灵通过他的传道人喊道，那时辰近了。让我们学会分辨。我们看到原子弹出现，我们知道谁要取代克拉克盖博的地位，谁要做这做那，谁要当副总统。我们感兴趣的是那些，但是我们不能辨别这时代的迹象，我们处于末世了。那是怎么回事？我们对下一季电视剧是如此的感兴趣，苏西下一步要干什么，或者那个女人的名字是什么，还有亚瑟高夫雷将要去哪里，他下一次要讲什么样的笑话呢？我们作为基督徒脑子里却塞满了这些荒唐事。我们本应该在什么地方祷告和查经，好辨别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迹象。大部分情况下引起这种现象的根源是软弱的讲台，那是对的，是由于讲台上没有传讲出福音的真理。在将要来到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对此做出交代，我们不可以忽略任何事情。在这伯南翰堂的人们要看见复活的基督的神迹、奇事和能力，从而明白我们不应该把时间花在其他的事情上，而忽略主耶稣的声音。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第三节或者是第四节，今天上午我们是讲到第四节结束的。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什么是百般的异能？什么是百般？百般的意思就是很多。神用很多的异能来做见证啊！神呐、啊，我相信这会浸透你们的心。注意听，我是你们的牧师之一，还有这里的内外弟兄，我想要你们录下来。圣经说，你们中间兴起的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那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所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但如果他奉我的名说话，所说的应验了，那就要听他。阿们。因为我与那先知或传道人或不管他是谁是同在的，如果他所说的应验了，就要听他。朋友们，让我们听他，圣灵在我们中间说话，显出百般的异能、神迹和奇事，让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普通的事情忽略而过。让我们记住，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一样的耶稣基督在确认他的道。我们必须听， 啊，请听他的道，要留意，让每一件其他的事都摆到第二位，甚至你的家、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们，不管是什么，都摆到第二位，把神摆到第一位。你说，伯南汉弟兄，让他超过我的孩子们？是的，超过一切，把神摆到第一位，让他在第一位。有一天，以利亚从山上下来，他是一位天使，一位使者，神恩高的使者。他发现一位寡妇捡了两根柴，他对那寡妇说，去给我拿点饼和水来。那寡妇说，我指着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里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的儿子做饼。古老的印第安人生火的方法就是把柴火交叉摆放，在中间点着，不停地加柴火，许多篝火就是那么烧起来的。那寡妇说，我和儿子吃了那点饼，死就死吧。当时已经有三年半的干旱，到处都没有水。严厉的老先知看着那妇人的脸说，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一个男人命令一个饿得要死了的寡妇先给他做饼吃，这是怎样的命令呢？他说了什么？他说，主如此说，你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第一位是神。那寡妇就去做了一个小饼，拿来先给先知，然后回去又做一个一个又一个的饼，坛里的面果然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直到神降雨在地上。自己的孩子之上，他把神摆在一切之上，他先求神的国。神在你心里必须居首位，在你的生活里，在你所有的，在你所做的一切上居首位，神必须居首位。神不想要第二位，他不应该被摆在第二位，他配得最好的地位，第一位，在我们所有的一切里，他配得，他神圣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用圣灵的恩赐为他们做见证，按神自己的旨意，不是按人所说的，不是按教会所说的，而是按神的旨意啊！我们需要去寻求神的旨意，而不是讨邻舍的欢心、孩子的欢心、你的丈夫或妻子的欢心。你要寻求神的旨意，你得先寻求神的旨意，其次才是你的妻子、孩子或其他别的事。你得按这个次序行事，我们得把神摆在首位。现在注意，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在天上服役的那些主要的天使，什么加百勒啦、米迦勒啦、伍德沃，以及成千上万的天使，还有我们所提到的那些在地上许许多多的先知，神原没有交给他们任何一个来管辖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从来没有说过，以赛亚，你要管辖世界。神从来也没有把世界交给以利亚管辖，同样他也没有把世界交给加百列或者其他任何天使或其他服役的灵管辖。仔细听保罗是怎么说的，他还在高举基督，但有人在经上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如果你想要读那些经文，是在诗篇八章四节和八章六节，大卫说的。在这里他怎么称呼大卫？就是这样，就在这里他证明了我们今天上午所谈到的先知是天使，是使者，那是对的。保罗说，但有一位天使在经上证明说，保罗在这里说的是指大卫，神的使者。大卫被称为神的天使，因为他是神的使者。被称为天使的大卫在诗篇里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因为天使说神叫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最后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以便他能受苦尝死味，最后再次升高。所有这一切是神为了使耶稣承受万有。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我们读一下，耶稣被钉十字架并在第三天复活后，他向门徒们显现，并吩咐他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主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天上所有的权柄，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是指的什么呢？就是神和人合为一了，道成了肉身，被杀为让我们称义而复活，成为永远受膏的以马内利。神改变了他的居所，他从天上的宝座下来，住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永远活着，永远作王。神在基督里，那是神的灵最终的安歇之处。你们知道，从前神的灵住在帐幕内，后来所罗门王为神建成了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却住在他自己预备的身体里。耶稣降世应验了这些经文，在使徒行传七章四十四节到五十节，斯蒂凡这样说，旧约里的先知们都预先看到了这个预表，他们为他建造帐幕，摩西也这样行了，他把约柜放在帐幕里，神在施恩宝座上。后来所罗门王为神建造了圣殿，但神并不住人手所造的。那是对的。那么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指的是主耶稣基督的肉身，造得比天使微小一点，以便尝死味。那不是别的，那是至高者基督，和平的君，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宇宙万物的创造者。神他为了拯救人类，拯救无家可归的无依无靠的人类，并赐给他们一个在天上的家，他自己成为比他的创造物还微小的。他离开了天上的荣耀，他离开了那被称颂的最高的名。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人们给了他一个可以称呼的最低贱的名。说他从一开始就是个私生子，生在马槽里，在一辆牛车的背后，用破布包裹着，没地方可去，无家可归，被人称为别西卜鬼王。他被虐待，他被人吐唾沫，他被人嘲笑，他被拒绝，去到最低的低谷，取身与最低贱的妓女为伍，那就是人类对他所做的。但是神把他升到高处，以至于他要低头来俯瞰诸天。人们给他最卑贱的位置，最糟糕的住处，最卑微的名字，可是神升高他，赐给他至高的位和至尊的名。这就是人对待神的儿子和神对待神的儿子的区别。他降卑好使我们升高，他道成肉身使我们可能通过他的恩典而向他，他自己成为无家可归好使我们可能有家可归，他来到病人那里承担疾病使我们可能得医治，他来到罪人里他自己成为罪 使我们可能得救。难怪他被高举，难怪他今天晚上还是那位自由拥有的。神高举了他，天上和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他成就了他在地上的工作，他一来到地上，诚心就宣告了他是神的儿子。他震撼了一切与他交锋过的魔鬼。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魔鬼站立发抖，在他面前祈求怜悯。是的，先生，一切在阴间的都知道他是谁。他谦卑的行走，在雨夜里他连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所造的动物，鸟有窝，狐狸有洞，而人子没有地方枕他的尊贵的头。他的确是那样的，他成为罪，成为低下的和被离弃的。但是魔鬼知道他是谁，魔鬼祈求他的怜悯。他们说，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当那些传道人称他为别西卜算命的时候，魔鬼就称他为永生神的儿子，祈求他的怜悯。我们若是能停一下就好了。你想想，你究竟是谁呢？你得到的那份工作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拥有的那座房子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拥有的汽车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漂亮的女孩子们，你那时髦的装饰，你现在所短暂拥有的外表有什么用呢？你们这年轻的男孩子，头发油光发亮，肩膀笔挺，可是有一天到了一定的年纪，你们总是要弯腰驼背的。主是应当称颂的，你必须有一个重生的魂，那么你就能永永远远的活着。因为他成为你，是你可能通过他的恩典成为他，他为你预备一个地方。我们以为我们有几套换洗的衣服，家里有些吃的用的，我们是什么呢？神那在一秒钟内取去我们一切，你的呼吸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他在我们中间医治病人，彰显自己并说预言，每次都那么完美的应验了。神甚至顾念一头小小的死鱼，在我们眼前使他复活。耶和华在我们周围，耶和华在我们里面，他就是那位尊贵而大能的自由拥有者。他死的时候，人们以为制服了他，其实他去了地狱。他被钉了十字架的那天，他离开了地上，去到了那些失丧的人那里。圣经说，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他死离世的时候，他的灵离开了他，他又成了道的形体。他说，我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神是在旷野里引导以色列儿女的火柱。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死了，他又回到光的形态。保罗看见了他，他是一道光，其余的人都没有看见那光。他们看到保罗倒下，似乎有什么东西击倒了他，就是那道光。保罗说，我所逼迫的是谁呢？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保罗说，主啊，我所逼迫的是谁呢？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用脚踢刺是难的。然后保罗去研究了那道光。保罗在圣经里找出了那道光是什么，他写了这封书信，那就是同一位耶和华。那同样的光就是在旷野里与以色列的儿女们同在的火柱。当彼得在监狱里，那也就是临到并打开监狱之门的光。借着他的恩典，没有人还有任何借口不信啊！人们可以忘记我这个没有文化的使者，那没有什么，重要的不是使者，而是使者带来的这信息。他以火柱的形式再次下来与我们同在，他以他同样的神迹奇事运行，没有任何一点超出了圣经，完全与圣经一致，顺服在他的道里，显出他的荣耀和他的能力。他的神圣的名是值得称颂的。我知道你们以为我一定是疯了，但是那蒙福的永恒的安息在我的魂里。尽管有狂风之来，但我锚定在幔子里面。 看他死的时候，时至正午，却日月无光。他去了那些失丧的人所在的地方，敲门，门就开了。圣经说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我的弟兄姐妹们，他死了，他在地上的工作成就了，但是他还在工作，他今天晚上仍然在工作。阿们。他敲击那些失丧之人的门，圣经说他这么做了。他作证说，我是那女人的后裔，我是亚当所说的那一位，我是以诺说过主要带着千万圣者同来的那一位，我是永生神的儿子。你们在所赐给你们的恩典的日子里跟随罪去了，但是天使以诺挪亚对你们预言过，我要来成就神的圣经里的一切道，我来这里做在失丧之地的见证人。他向他们讲了道，他去了地狱，直接到了地狱的门口敲了门，魔鬼开了门对他说，我抓住你了。他从外面猛拉出地狱的钥匙说，魔鬼，你诈骗了很久了，这是圣经里记载的，我们很快就会讲到，你诈骗了很久了，但是我来接管了。他把地狱的钥匙夺过来，把魔鬼踢回了地狱，锁上了地狱的门。第三天他复活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那在坟墓里睡了的圣徒也跟他一起已复活了。哈利路亚。难怪诗人说，他活是为爱我，他死是为救我，他埋葬是为带着我的罪，他复活为要我永远白白的称义。有一日他要再来啊，荣耀的日子，称颂那使我们的心合一的基督徒交通的纽带，神的爱。当他复活后，他并没有结束工作，他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圣经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落略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死亡、忧伤、黑暗、厌烦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地球，祷告不蒙悦纳，是因为赎罪祭还没有被设立。但是耶稣的到来撕裂了幔子，开了一条出路，他撕裂了疾病的幔子、罪的幔子、焦虑的幔子、祖上的幔子，他撕裂了所有的幔子，为天路客开了一条通往那独一君王的路啊！他穿过月亮和星辰继续前进，在他的身后跟随着旧约的圣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他们直接进入了诸天之上。当他们在通向那座城的路上时，我能看见他们举目望着那城。亚伯拉罕说，那真是我渴望见到的城。哎呀，以撒过来，雅各过来啊！我们是地上的客旅，但是这就是我们的城，这就是我们等待要进入的城。圣经说他们喊叫说，众城门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高举，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城门背后的天使们对跟随他的天使喊叫，荣耀的王是谁呀？天使们就是先知们说，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于是他们就按了门钮，那巨大的门就打开了，得胜者进了城，来了城中的街道，旧约的圣徒们跟随着他，他坐到了宝座上说，父啊，这就是他们，他们是你的。父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我们读了，我们在圣经里找到了这些经文。好，请听，我们在讲第八节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那是指死亡，我们还不见死亡服他， 因为我们还在死亡，我们看见死亡。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阿们，注意听，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尝了死味。为什么他成为比天使小一点？因为那样他就能尝死味，他不得不死，他必须受死。看这里，朋友，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当耶稣向山上走去，死亡就缭绕在他的头顶上。让我们回到2000年前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情景，我们怎么能拒绝他呢？我似乎听到街道上传来一种响声，是什么声音？是魔物撞击地面的声音。有人扛着一个粗糙的旧木头所做成的十字架，走出了往大马士革城门，木头敲击着鹅卵石铺成的凸凹不平的路面。现在那里还铺着这样的鹅卵石，石路坎坷，血溅在地面。是谁的血？是一个从来没有做过坏事，只知道做好事人的血。那里的人眼睛瞎了，他们不认识他，他们没有认出他来。你说眼瞎了，他们的视力不都好好的吗？你可以有视力，但是却是瞎眼的，你相信吗？圣经是这么说的。记得伊丽莎在多他的事吗？他是来抓他的，亚兰军人的眼睛都瞎了，说跟我走吧，他们认不出伊丽莎。今天晚上的世人也是瞎眼的。有一个不相信神的医治的教会，有一次那里的一个人走来对我说，让我瞎眼吧，让我瞎眼吧。那是在赖特弟兄的家里，他说让我瞎眼吧，保罗有一次就让一个人瞎眼了，你也把我的眼睛弄瞎吧。我说朋友，魔鬼已经这么做了，你已经瞎眼了，肯定的，你已经瞎眼了。他说你医治这个小女孩，我就相信你。我说你拯救那个罪人，我就相信你，肯定的。他说他必须相信。我说这里是同样的事，都必须通过至高无上的神的恩典。这个世界的神魔鬼使世人的眼睛都瞎了，他们有眼睛看不见，这是圣经说的。耶稣走在街上，沿途是他血淋淋的足迹，死亡的毒钩就在他周围缭绕着他。马上我就要得着你了，死亡的魔鬼。他身体虚弱，口干舌燥，急需要喝水。我被别人射倒过一次，躺在这里的田野里，血从我身上涌出来，我喊叫要喝水，我的伙伴用他的帽子为我取水，在那不流动的水坑里，里面有虫子游动，他取了水来，我就张开嘴，他把水往我嘴里挤，我的血从枪眼里像喷泉一样的往外涌，几乎流尽了。因此我知道我的主处在多么艰难的境况。从那天上午9点钟到下午3点钟，他流尽了他的血。我看见我的主，他的外衣开始有斑斑血迹，然后呢血迹越来越大，汇成一大片。他走路的时候，士兵还敲打他的腿，那是耶马内利的血啊！这个地不配接纳那个血。他们把他钉了十字架，立了起来。当耶稣被挂起来时，死亡的毒钩缭绕着他，在做什么？最终砸进了他的身体。弟兄，任何人都知道，某个昆虫或者蜜蜂如果叮了你一下，他就再也不能叮别人了，他不可能再叮人，因为他一离开你，他的毒钩就留在你的身体里。那就是神必须道成肉身的道理，他让死亡的毒钩留在他的身体里，他取走了死亡的毒钩。主人民是应当称颂的，死亡可能在你周围嗡嗡叫，但是他再也不能伤害你了。当保罗感到了毒蜂在他周围嗡嗡的叫时，就是死亡在他周围缭绕。保罗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他指出那毒钩在哥哥他已经留在耶马内利的肉体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是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他要成为我们救恩元帅的唯一方法，就是受苦难。注意听着美丽的话语，注意听，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 啊，你们明白那葡萄树和枝子的道理吗？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明白吗？为什么？请听下一节。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人总是怕死，基督成为罪降卑，为了把死亡担当在他自己的身上。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因为他像我们一样凡事被试探。他最配成为我们的宗保，因为他经受了我们所经受的同样的试探，他取代了你我的位置，因他知道我们无法承担。弟兄姐妹，难道你没有看到这全都是恩典，全是恩典，他完全不在于你怎么做，而是他已经为你做了。你做不了一件与你救恩有益的事，你的救恩是一种恩典，基督成为罪使你可能成为义，他是给我们救恩的元帅，因为他经历了像我们所经历的苦难，他经受了像我们所经受的试探，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因为他知道我们所要经过的事。哇，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取天使的形象，却实实在在的取了亚伯拉罕后裔的形象。他没有成为一个天使，他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在基督里死了，也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根据神的应许成为继承人，明白吗？他从来没有取天使的形象，他成了一个人，他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让死亡的毒钩扎进他自己的肉体里，使我们与神和好。现在他又坐在神的宝座做我们的宗保啊，朋友，我们怎么能拒绝他呢？注意听，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就是说他可以成为调解人。看，在神和人中间本来是有鸿沟的，天使和先知都不能取代你的位置，因为他们还要为他们自己祷告，他们不能取代那个位置。然后神颁布了律法，律法就是把我们关进监狱的警察，他不能把我们带出监狱。神颁布了律法，派遣了先知，派遣了义人，但是那一切都不能作为赎罪祭。于是神下来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个多么奇妙啊！我多想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呢，我想谈谈那救赎的律法，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了，只讲一会儿。有一幅美丽的图画在路德和拿尔米的心里，如果你明白，那就是和好，那农夫就在赎买失落财产的必须是那失落财产人的亲属，那就是说波阿斯必须是拿尔米的亲属之一才能赎买路德的理由。还有他必须配得，他必须有能力来赎买那失落的财产。波阿斯在城门口得到了拿尔米的至近亲属脱鞋转让的证据， 于是波阿斯就赎买了拿米和他的一切财产，他必须是拿米的亲属。那就是基督神必须成为我们的亲属的理由。他下了地上是一个人，他经受了试探，他被嘲笑，被作弄，被逼迫，被冷遇，被称为别西卜，被轻视，被判处死罪而死。看到没有，他必须是我们的亲属，他必须被诬告，因为你是被诬告的，他必须承担疾病，因为你是病人，他必须担当罪，因为那是你的罪，他必须成为我们的亲属。他能赎买我们的唯一的途径就是成为我们的亲属，他成为我们亲属的途径就是穿上有罪的肉身并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在那肉身里，他付清了我们的赎价，使我们回到与父的团契之中。哦，何等的一位救主啊，真是语言无法表达。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搭救的意思呢，就是同情援救。他为什么要成为肉身？就是可以在你的人生道路起伏不平，你的生活时好时坏，你受到的试探大的几乎你受不了的时候，来同情你，援救你。他知道如何同情你，他坐在那里为你代祷，他是爱你的，即使你误入歧途，他也不丢弃你，他还是来寻找你，敲击你的心门。若我们知道神每天在敲击我们的心门的话，这屋子里就没有一个人是灵性倒退的人了。只要你还是地上的一个人，他就要来找你，因为他爱你，他赎买了你。诗人努力了，作家努力了，人们都努力了表达爱的主题，但是那种爱是人类所表达的爱里找不到的。有一首诗说啊，神的爱多么丰富和纯洁，多么深邃和强烈，圣徒和天使的歌声将永恒持久的回响。即使我们用浩瀚的大海做墨，用无边的长空做纸，用大地上所有的植物做笔，每个人都来当作家，来书写天上的神之爱，大海会写干，天空会写满，你怎么也不会理解。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他所做出的那伟大的牺牲，从天上下来使我们与神和好，然后他又回到天上去说，我不会撇下你们，我去了还要再来，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我们就在这里，生活在末世，与同一位耶稣在一起，做同样的事，行同样的神迹奇事，有同样的救恩，同样的圣灵，做同样的事，传同样的福音，同样的道，同样的见证，同样的彰显，一切都是同样的。这是我们不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因为有一天我们要交代我们是如何对待神的儿子的。罪人啊，倒退者啊，耶稣今天晚上就在你的手中，你拿他怎么办呢？你说好好，我要回避这件事，但是记住不要那么做。如果你是一个罪人，你根本没法那么做。当你离开这个屋子时，你怎么可能还像先前一样呢？不可能的。有一天晚上，比拉多想那么做，他要了一盆水洗了他的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我就当从来没有见过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福音，我跟这事没有关系。他能从他手上洗掉那耶稣吗？他做不到。最后你知道什么事临到了比拉多？他疯了。我们去年在瑞士传福音，那里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说在瑞士有一个水池，每年到了耶稣受难日，人们从世界各地到那里去观看。比拉多是跳到那个池子里自杀的。每年的那一天，那蓝色的水沸腾起来，表明神弃绝那池水，水是洗不掉你手上和灵魂里所沾的耶稣的血的。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接受他为你个人的救主，对你个人的赦免，与神和好。让我们祷告。天父啊，今天晚上我们感谢你的道，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为耶稣感谢你，我们看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大日子，这么多神迹奇事，我们怎么能错过这些呢？ 神呐、啊，打开今天晚上在这教堂里的人的眼睛，让他们能看见和明白我们所生活的末世。时间在飞逝，我们在这里不会太久了，我们都要去见耶稣。今天上午我们若忽略这伟大的救恩，就可算作是叛逆者，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借口。你曾赐给我那伟大强烈的意象，让我看到那来自远方的男人，看到他心里没有一点疑惑，从轮椅里站了起来，恢复了视力。那人的双腿变得强壮，他在会堂里欢喜快乐地边走边赞美神。这表明神仍旧能从石头里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像耶稣说过有关异象的事，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瞎子巴迪买跟着耶稣说，可怜可怜我吧。耶稣摸了他的眼睛说，照着你所信的成就了。主啊，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无法明白所有的事，我们中的一些圣徒先我们而去，我们也去扫墓，但我们认识那位赐应许给我们的耶稣，我们看到了他与我们同在，不是在坟墓里的耶稣，也不是2000年前的耶稣，而是今天晚上正在与我们同在的耶稣。我们看到他的大能彰显在神迹奇事之中。神啊，愿我们永远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愿我们拥抱他，接受他，愿我们靠着敬虔度日，直到耶稣来接我们回家的那一天。主啊，求你成就，我们奉他的名祈求。当我们低着头的时候，我想知道今天晚上这屋子里是否有人在圣灵的同在中想说，伯南汉弟兄，我承认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神把我的罪对我显明了，我认识到我错了，今晚我要向他举起手祈求他的怜悯。神呐、啊，可怜可怜我吧，我错了，你愿意那么做吗？我们等待一会儿，看这里是否有人想要悔改。马上有洗礼的侍奉，如果你是一个罪人，你要悔改，你怎么能拒绝为你而死的那一位的无比的大爱呢？天上圣洁的神取了罪人的形式，不是因为他犯了罪，而是背负了你的罪去了哥哥他，你怎么能拒绝这莫大的宽恕呢？你今天晚上还不愿意接受他吗？当我们低着头时，有没有人要说，伯南汉弟兄，纪念我，我向基督举起我的手说，可怜我吧，我错了，我要与神和好，你愿意举起你的手吗？好的，如果这里都是基督徒的话，就让我们祷告。父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他们用沉默见证了同样的事，就是他们的罪已经在基督的宝血掩盖之下，我为此非常的感谢。主啊，请祝福他们啊，我是多么高兴他们通过基督的宝血，借着听道，借着道的水洗净，与神和好了，道洗净了我们，把我们带到最大地方，使那可耻的黑暗中的罪人变得雪白，那红如丹颜的罪已经洗净，我们成了基督里新造的人，为此我们多么感谢你。下面有洗礼的仪式，我知道这位年轻的女士今天晚上要在这里奉主的名受洗。天父啊，我们祈求你祝福这位年轻的女士。我的脑子里想起了几天以前在亨利维尔看到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在街上走来走去，今天晚上这是一位母亲，一位女士，她接受你作为她个人的救主。主啊，这孩子的生活很艰难，但是神啊，你为她预备的天堂是真实的，我们为此感谢你。我们祈求神啊，你现在就祝福这位年轻的妇女，当她来接受水洗时，愿你用神的圣灵充满她。主啊，求你恩准，愿她的魂因天上的事而欢喜跳跃，为你的荣耀而成就吧。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想读一段《使徒行传》第二章里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的话，就是在基督教会里第一次实行洗礼时所说的话。彼得谴责法利赛人和那些瞎眼不认识神的儿子的人。彼得还谈到了神怎样将耶稣升高，并用大神迹大奇事证实耶稣的事工。来听听彼得所说的，他在高举耶稣。每个基督徒的灵都是高举耶稣的，不仅用你的嘴唇，还要用你的生命。不要你的嘴唇这么说，你的生命却跟嘴唇说的不一致。如果你那么做，你知道那叫什么？那叫假冒为善。面对天国，我情愿做一个不信者，也不愿意做一个假冒为善者。如果你做见证说耶稣是救主，那你就要活得像个基督徒，因为人们希望看到你的行为， 那是对的。你应该活得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上午讲的就是那一点。若主愿意，明天晚上或者星期三的晚上，我们要讲第三章，那是非凡的一章。星期三晚上一定要争取来。有多少人对着主日学的教导感到兴趣？非常感谢你们，那很好。现在我想从《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32节开始读。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们都知道这事。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现在听他说关于天使之一大卫的话。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大卫不可能高升，因为他是在小母牛、山羊、绵羊的血之下的。但是现在他可以升起了，因为他是在主耶稣的宝血之下的。当审判赦罪的事兑现时，他们只看那宝血。当基督的宝血生效时，那些在行善中死了的人就会复活，那是对的，并升到荣耀里。注意听。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听这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是怎么回事？他是三位一体里的第三位，还是全部的三位一体？他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根本就没有什么三位神，父神、子神、圣灵神，在圣经里根本就没有三位一体的说法，根本没有。圣经里根本就没有指示我们要奉父的名、子的名、圣灵的名洗礼，那是天主教的信条，不是新教教会的。我要请任何人指出来圣经里哪里记载了除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之外的洗礼。过来指给我看，若有的话，我就在我的背上贴一张纸，写上假冒为善者、假先知、假教师，上街走一趟。没有那种东西，圣经里没有人是那么受洗的，那是天主教的信条，不是新教的教义。你说马太福音28:19又是怎么回事？怎么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呢？父的名是单数，不是复数。父不是一个名字。有多少人知道这一点？这里有多少人是父亲请举手。这里有多少人是儿子请举手。这里有多少人属于人类请举手。好的，那么你的名字是什么？你的名字并不是父子人类。有一次一位妇女对我说，她是一个严谨的三神论者，她说，伯南汉弟兄，但是圣灵是一个名字呀。我说不，圣灵不是一个名字，圣灵是他所示的，就是圣灵，不是名字，就是那么回事。就好像我属于人类，但是我的名字不叫人类，我的名字是威廉伯南汉。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十天以后彼得说要悔改，就在这里。注意听，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么彼得做了耶稣叫他不要做的事吗？没有，他一点不糊涂，是我们糊涂了。按照使徒行传2:38，那些犹太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浸洗。在使徒行传8，我们看到腓力去撒玛利亚讲道，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那里的人施洗，也就是撒玛利亚人。在使徒行传10:48，彼得指示外邦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徒行传19:5，保罗经过以弗所一带海岸，他遇见了一些门徒，他们是浸信会的门徒，他们每个人都是浸信会的。他们是在一位浸信会的传道人叫叫亚波罗的带领下信主的。他是浸信会的传道人，借着圣经证明耶稣就是基督。保罗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降下来。保罗问，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我们受的是在河口那边就给耶稣施洗的同一个人的洗啊。总够好了吧？ 保罗说，那现在不起作用，你们必须重新受洗。保罗指示他们重新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并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对，是的，先生，傍晚的时候才有光明，你必能找到那荣耀的小路，在水边，那正是今日的光，奉耶稣的宝贵名埋葬。无论年轻年老，悔改你罪，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傍晚的光已经来临，真的，神与基督原为一。那是圣经说的，那是正确的。现在正是我们应该悔改的时候了。你若在池里准备好了，就告诉我一声，我们好了。你们好了，好吧，那把帘子拉开吧。主祝福你，施洗的弟兄，你们都能看见吗？